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1月1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作为首批列装国产隐形战斗机歼20的部队，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以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的价值追求。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当先锋，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中打头阵。
重点关注陆军、海军、空军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广东珠海第15届中国航展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军地有关单位参展的特色亮点。
权威发布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战备警巡。
新闻聚焦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称袭击美军航母并挫败美军袭击，美国国防部回应表示没有造成军舰受损以及人员伤亡。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月1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5周年。回顾人民空军75年峥嵘岁月，诞生于1950年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旅创造了人民空军首场空战胜利、首次近战歼敌、首场夜战胜利等战功。新时代新征程，作为首批列装国产隐形战斗机歼20的部队，空军航空兵某旅的官兵们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以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的价值追求，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当先锋，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中打头阵，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严超、王学峰发来的报道。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行员胡浩宇和战友们驾驶歼20战机加速升空。为了这场空战对抗演练，红蓝双方都对原有的战法进行了改进。而作为空中任务指挥官，胡浩宇必须根据战场态势见招拆招，灵活部署，才能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
以前我飞11B的，我只管我11B的这些战术，但是你作为现在这个空中指挥官的话，你这个权责更高，你的责任更大，考虑的就比较多。
随着人民空军向战略空军加速迈进，新一代国产隐身战斗机歼20强大的隐身能力、优秀的雷达和武器性能，让胡浩宇看到了未来空战的更多可能。可无论战争形态怎样变化，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对第一的追求始终深深刻在每名官兵的基因之中。
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你就要用第一来回报祖国。抗美援朝我们第一个上，现在虽然不是战时，但是我们也要和战时一样去对待，去捍卫这个第一，让你知道我第一个上是有第一个上的道理。
创造第一需要勇气，而捍卫第一则需要实力。面对新型战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官兵们从训练理念、训练模式、作战思维等方面主动求变，突破创新战术战法。在前不久的一次实战训练中，飞行员郭炳文就和战友产生了分歧。
他想的是我可能往前冲到这个距离就要发射了，而我想的就是可能是到他一个致命的距离再进行发射。因为处的角色不一样，他是在前卫的，对战场态势比较了解，我是后卫呢，就专门盯着我要打谁，我打谁打得比较准。
究竟是第一时间发射导弹，还是稳扎稳打歼灭目标？当天训练一结束，郭炳文的疑问就成为了所有飞行员共同研究的课题。根据不同的战场情况，大家拟定出多套战斗方案，并在不断演练中改进完善。
都在一块儿逐步复盘，如果是以他那种激动的方式的话，可能另一种情况，我们就是回头的话再把这个流程再走一下，这一款飞机 不像我们以前那个飞机都是飞了好多年的，都有经验可循。那怎么去突破呢？就是要学习。
新域、新制、新装，想要站上未来战场，官兵们在一次次体系对抗和实战化演训的硝烟中，探寻联合作战的新路径。这几年，飞行员陆全生参加了多场多军兵种实兵演习，每次归来，他都会有深层次的思考与分享。
我们越来越感应到，绝对不是孤军奋战，必须是多军兵种联合，就是让我们这五个指头捏成拳，发挥它最大的效益，让我们每一个传感器发挥出它最大的效能，就跟木桶效应似的，只有我们没有短板，才让别人无懈可击。必须向着我们第一的素养来拼搏、进步、提高。
从黄沙大漠到雪域高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空军航空兵某旅坚持战训耦合，提升训练水平，坚持以连为纲，推进体系练兵，坚持先育精训，深化能力提升，带着对第一的不懈追求，向着更远、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展翅奋飞，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强大空天力量支撑。
聚焦尖端武器装备，展现国防科技最新成果，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特别报道。
11月13号上午，陆军、海军、空军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广东珠海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军地有关单位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特色亮点，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王苗、郝征，特约记者肖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新闻发布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大校介绍，这次航展装备国产发动机的空军歼 35A 飞机惊艳亮相，陆海空战机比翼齐飞，翱翔长空，是对祖国蓝天崇高的致敬，也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诚意满满，特别是装备国产发动机的歼 35A 精彩亮相，这款飞机的闪亮登场啊，也预示着我们中国空军的三剑客即将升级为四剑客。作为空军的一员，更加激动、骄傲和自豪的是，陆军、海军、空军的战机以豪华阵容进锐出击，比翼齐飞，翱翔长空。
空军某基地李兰星中校介绍，今年是空军试飞部队组建72周年，也是中央军委授予空军某大队英雄试飞大队荣誉称号10周年。在试飞歼35系列飞机的过程中，常规性问题通过先进科技手段不断改善，平台性能摸边探底，更加贴近于实战，作战效能试验试飞比重不断增加。
在歼 35A 飞机试飞过程中啊，大家普遍感到这型飞机操纵性能很好，非常自如，动则灵，静则稳。飞机呢，驾驶起来不但灵活、机动，而且舒适性很高。据飞员说啊，一进座舱就有满满的这个自信心，人机交互非常友好，有助于试飞员啊，包括飞行员实现人机合一，更好地发挥作战效能。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所首席专家兼科技委主任王永庆从设计研制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歼 35A 飞机的先进性能。他表示，歼 35A 飞机的协同作战能力非常强大，为未来作战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歼 35A 啊，这个外形是非常非常的简洁，但是简约并不简单，既保证了高的隐身，也保证了我们飞机的很好的飞行的能力。第二个呢，我们在设计 35A 的时候，是从原生协同这样的一个设计思想出发，去搭建我们的飞机的信息的架构、系统的架构。除了保证我们这型飞机本身的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外，它还能够实现在战场空间里边和其他的武器装备把它协同起来，大家一起构成这样战场空间的一个杀伤网。这种协同的这种作战能力啊，是非常强大的。实际上，这就为未来的作战提供了更多的新的可能。
针对歼三五飞机陆基型和舰载型使用环境的差异，王永庆在发布会上介绍说，歼三五系列一机多型，海空孪生，歼三五舰载机设计有其特殊性。
在航母上空间非常非常的狭小，跑道起飞100米，着舰也就100米，你想想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面，它要保证安全的起飞着舰，又要保证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存放好多好多的飞机，还要让它在空间里面正常的维护运行。当这个海况比较高的时候，甭说飞机在那上头，咱人在那上头晃的你都走不了道，所以使用环境的这个特点使得你舰载机的设计必须有它自己特殊的这些设计的东西，这就是舰载机和陆基的最大的差别。
今年是海军首次组织时装参加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海军装备部蔡永涛上校介绍，海军室内展厅以直舰海天逐梦深蓝为主题，开设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室外静态展示区以反潜飞行装备为主。
室内展厅重点展陈航母编队、两栖攻击舰编队等有关情况，并开设海军招飞专区。室外静态展示啊，主要安排了歼 15T 舰载战斗机、运8反潜巡逻机、直 9F 舰载反潜直升机三个机型。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飞行表演环节，我们重点安排了两个科目，一是由歼 15T 舰载战斗机、歼 15D 舰载电子战飞机组成编队展示反驱着舰和伙伴加油，二是由直20钩舰载直升机、直 8C 运输直升机搭载海军陆战队员展示空中突击作战编组。此次展出的装备啊，是近年来海军建设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陆军第75集团军刘振华上校介绍，陆军共有七型装备参加本次航展，其中直10武装直升机、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直8高原型运输直升机、山猫全地形突击车都将进行动态展示。
在动态演示中，直10、直20直升机将通过基础机动和战术机动动作展示直升机在低空领域优异的战术机动性能，直8高原型运输机将通过调运山猫全地形突击车的方式展示运输直升机遂行兵力运输、物资输送、抢险救灾等任务的能力。
中航工业新闻发言人吴基伟介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作为我国航空武器装备研制的主承制单位，一直努力推动航空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实现新突破，航空主战装备实现整体跨代发展。如今各型国产战机列阵长空，技术含量高、战训质量好、运行更可靠的航空装备相继亮相，并陆续装备部队，持续形成新质战斗力。
这两天在航展上，歼20、歼35A、歼16、歼 15T、歼 15D、 殷20、殷有20、歼10、直20、直8等多型我国自主研制的各型飞机蓝天竞技、炫舞苍穹精彩亮相，引发广泛热议。40万航空人定将凝心聚力，陆力攻坚，全力支撑空军迈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全力支撑海军挺进近海防御、沿海护卫，全力支持陆军建成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人民空军亮相了重型战斗机歼16和新一代电子战飞机歼 16D。与之前的一些战机相比，歼16系列战机在火控系统、雷达、操作系统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那么如何用好这样一款先进战机，如何在作战体系中发挥出它的全部优势，就相关话题，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特约记者陈龙、袁俊在航展现场采访了歼16战机飞行员张琴，请听报道。
初冬的珠海阳光明媚，海风吹拂， 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一架歼十六战机在长空之上振翅高飞，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银灰色的歼十六的每个动作都显得那么潇洒和有力。担负装备解说任务的歼十六飞行员张晴向记者介绍了每个飞行动作的背后意义。
首先呢，就是在上空通场放减速板，然后向观众敬礼的这么一个含义。然后后面呢，就是双圈横滚，还有大角度的一圈半横滚，展现出我们歼十六的这种滚转特性。还有的话就是水平的八字，能让观众近距离看好我们在低空小速度到中速度的这个转弯性能。再有呢，就是筋斗，展现出我们歼十六的大载荷和转弯半径的一个特色吧。
在张晴看来，歼十六系列战机是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重型战斗机，既能够制空，又能够对地打击，还能够在电磁空间压制和干扰对手，堪称战场的多面手。不过要用好这款先进装备却并不容易。张晴坦言，部队换装之初也曾面临很大的压力与挑战。
我们单位之前飞的是歼七，后面改装的歼十六。其实从歼七到歼十六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歼七属于是二代飞机，我们歼十六属于三代半。从老大纲到新大纲的这种转变，每个人的身体上心理上会有不同的这种压力，但是经历过了之后就会变得很强大。
在换装歼十六后，为了能够尽快形成战斗力，张晴和战友们都卯足了劲儿，全力以赴展开训练，整个旅队形成了研究装备、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的浓厚氛围。
每个人都对这个课题都有自己的看法，集中去研究、去统筹，最后得到一个结论，所有人都参与进去了。
这种研究有多激烈，头脑风暴的程度有多大，
甚至说你可以一晚上不睡觉你在想那个事儿，
就为了争论一个问题。
对，因为我们属于刚改装完嘛，也是想这种刨根问底，把这个东西整透整明白。
在探索装备性能极限的同时，部队也在不断提升实战化飞行训练的强度和难度。张晴说，原来的一些难度较高的科目现在已经常态化组织开展了。
我们现在的这种低空训练加上山谷飞行，这种的话对于飞行员在座舱内视觉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伴随着这种撞山坠地的这种风险，还有说是要根据自己的任务航线去飞行，不能随意更改自己的航线，对于人员的精力会牵扯非常多。同时的情况下与地导去进行对抗，所以说这个科目是比较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训练已经是常态化的了。
未来战争是体系和体系的较量，一款先进战机只有融入体系才能够发挥出最大效能。张晴说，近些年通过与兄弟部队开展常态化的联合训练，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我们从年初到年尾基本上都是常态化训练，对于其他弹药和这种装备的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呢在后续的这种对抗中我们能找到他们的弱点，能够去进行突防。
今年是张晴和战友第一次参加中国航展，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多新概念、新技术和新装备，在兴奋之余他们更多了几分紧迫感。张晴感慨地说，眼下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只剩下不到三年的时间，他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唯有加速奔跑才能够不负时代重托。
我与我的战友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日常训练中将飞机的性能摸索研究透彻，在后续大象体系对抗中发挥出自身的能力水平，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本台消息，11月1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战备警巡，这是战区部队依法开展的巡逻警戒活动。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前期面对严重台风灾害对任务准备带来的破坏影响，工程权限始终牢记国家使命高于一切，成功压倒一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科学调配力量资源，全力以赴保安全、保成功、保进度。 用最短的时间打赢灾后恢复攻坚战。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研参试单位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记者刘威、熊峰报道。近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联合主办的2024年高教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公布，军队院校共获一等奖四项，二等奖十四项，其中海军工程大学斩获本科组冠名奖之一知网研学奖，这是军队院校首次获该奖项。据了解，本届比赛有来自中国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共1788所院校6万多支参赛队近20万人报名参赛。
本台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第15届中国航展正在珠海举办，岛内有舆论对大陆首次亮相的新机型歼-35A 等十分关注，认为会对台湾构成所谓新威胁，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11月12日至17日在珠海举行，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1022家企业参展，航展的门票可谓是一票难求，也吸引了诸多的台湾青年和台湾媒体人前往观展，一起观赏珠海航展空天海陆尖端武器的动态演示，大陆在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强大的实力，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而言是坚实巨大的保护，使他们免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严重威胁。
有记者问，近期解放军海军首次公布了辽宁舰和山东舰双航母编队演练的画面，引起岛内各界关注。有绿媒称，双航母演练是在模拟拒止美军的能力，双航母常态化没有意义，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辽宁舰航母编队与山东舰航母编队在相关海域组织双航母编队海上训练是年度的例行性安排，日益强大的人民海军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有记者提问，岛内绿营有人称应该正向看待美国说要向台湾收保护费，这意味着美国愿意保护台湾，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无底线的贴靠外部势力，企图意外谋独、以武谋独，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奉行的永远是美国优先，相信大部分台湾同胞已经做出理智的判断，正告民进党当局，交所谓的保护费换不来安全，依美越深毁台愈甚，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聂浩、陈继亮报道，新疆军区某火力团近日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火炮实弹战术演练，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重点对临机指定目标、精准火力毁伤、特情处置、快打快撤等科目进行检验，有效提高部队指挥通信、精打快撤、火力支援等能力。
记者恒永元、陈俊奇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油料专业人员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这次比武过程中通过全员训、随机抽、集中比的考核模式，突出设置了野战加油点紧急开设、暗夜条件下精准加油、油料快速补给等应急处置特情，全面检验部队油料勤务保障能力。
记者贺平平报道，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人武部近日联合区委党校组织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走进空军某部参观建学，现地开展国防教育。这期间，组织学员们现场聆听了这支部队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故事，观摩了军事训练科目演示，并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强化大家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张云报道，当地时间11月13号，日本防卫省宣布，自当天起，日本、韩国、美国三方在东海海域开展联合演练。日本防卫省称，这次演练是三国于今年6月首次实施的联合演习“自由之刃”的第二次演练。包括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在内，三国共七艘舰艇参加演练，另有隐形战斗机和巡逻机等。演习内容涵盖应对弹道导弹、潜艇和战斗机等项目。今年6月27号，韩国、美国和日本三方在济州岛以南公海举行首次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三天。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1月12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谈话称，胡塞武装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并成功挫败其针对也门的空袭计划。此外，胡塞武装还宣称袭击了另外两艘红海上的美军驱逐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赖德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1号向正在通过曼德海峡的美军驱逐舰斯托克戴尔号和斯普鲁恩斯号发射了至少8架无人机、5枚反舰弹道导弹和3枚反舰巡航导弹，攻击被成功挫败，没有造成军舰受损以及人员伤亡。赖特还说，没有收到林肯号航空母舰被攻击的消息。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地时间11月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电话交谈。乌梅罗夫向奥斯汀通报了目前战场形势，此外双方就加强军队建设的进一步措施以及在年底前为乌克兰士兵提供所需支持进行了讨论。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11月12号，美国军方表示已对叙利亚境内一个与伊朗有关组织的武器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美军在一份声明中称，最新的袭击是对沙达迪基地美军人员遭遇火箭弹袭击的回应。
当地时间11月12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了三次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以色列南部的一处军事目标。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曾发布声明称，以军拦截了一架从伊拉克方向飞往以色列的无人机。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苏丹国家儿童福利委员会当地时间10月12号晚表示，自去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有约8000名儿童丧生或被绑架。国家儿童福利委员会秘书长阿卜杜勒·阿布当天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约2500名儿童在冲突中被打死，约2500名儿童被武装分子绑架，还有约3000名儿童在流离失所中因饥饿、疾病等因素死亡。他还表示，该国目前有超过1500万学龄儿童因为冲突无法接受教育。阿卜杜勒·阿布还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招募了超过8000名儿童加入他的队伍作战。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约 2.48 万人死亡。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